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你们发现我们今天敬拜的这些歌，一般都在唱什么？有一个词是宝座、至圣所、幔内，就这一类。好，我今天讲的题目叫进入至圣所。哈利路亚，主，感谢你，赞美你，慈爱阿爸天父，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经历到至圣所。当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身体，主至圣所的门就向我们打开，我们可以进入那个幔子，进到至圣所来，进入你的同在，你的荣耀当中。主啊，请你今天揭示这个真理，让我们每个人看到至圣所是何等的宝贵，是主你所为我们应许的，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讲一下，大家知道摩西会幕，圣经里面其实出现过有好几个殿，是什么殿呢？其实摩西会幕是什么东西的预表呢？就是在那个伊甸园里面，伊甸园的那个结构，其实摩西会幕呢，它是预就是是伊甸园的一个模型，然后大卫的帐幕呢是摩西。这个会幕的就摩西，他这个摩西的会幕成了大卫帐幕的模型。接下来是什么？所罗门建殿，然后呢，在被掳以后，所罗巴伯建殿，最后这些殿什么都毁掉了，最后什么圣灵的殿就住在我们这里面。好，这是一系列这个帐幕啊、殿啊，就代表是什么？神的居所在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摩西会幕有三个层次。我们先来讲摩西会幕有三个层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这个神怎么样住在人的当中。我们来看这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呢是有哪三个层次呢？一个叫外院，一个圣所，一个至圣所。而这三个层次不仅仅就是说是表示三个什么地理位置啊，什么不同的这个所在地理位置，什么院子啊、房间啊，它实际上指的是什么？是三个不同生命层次的三类基督徒。我们来看看这个三类基督徒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看看这个，就是这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模型，就是摩西会幕的一个模型。你们看到这个很大，100肘和乘以50肘，外院是在这个位置，圣所是在这一块，是圣所。好，这三类基督徒是什么呢？你们看这个外院是什么呢？它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祭坛，还有一个是洗濯盆。因为听说好像你们这边以前有别的讲员讲过这个摩西的会幕，所以我大概只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祭坛呢是代表什么呢？就是这个耶稣为我们献了这个祭，代表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人本来应该是被审判，而耶稣呢是为了人的罪，他担当了这个审判，所以这代表一个祭坛。而这个洗濯盆呢是代表这个洗净，是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就说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基督徒每一个人要做一件什么事呢？就认罪悔改，每天经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好，无论这个外院里的人他是不是基督徒呢？他是基督徒，他是得救的。为什么得救呢？因信称义嘛，因为我相信耶稣的拯救，我也认罪悔改了。但是呢，你们看到没有，这个外院的人是不是占着很多很多很多？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基督徒是在这个层次，生命层次，属灵的卑微。第二个是什么？好，所以呢，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外院呢，是代表这个基督徒得救这个重生，他相信了耶稣，然后呢悔改。好，然后圣所呢是祭司进去的是什么呢？里面有一个饼桌，里面是有陈设饼，有这个香坛，还有一个灯台。这个我们叫饼桌是吧？陈设饼代表是神的话，这个香坛是什么？祷告。灯台金灯台代表的是圣灵。所以呢，这个基督徒呢，在第二个类呢，就是基督徒呢，就是说他更加好一点，就是他每天他会注意读经祷告，跟神去，就是在圣灵里跟神去沟通。 这第二类基督徒。好，第二类的基督徒人不是太多，跟第一类外院比确实很少很少了。第三个是什么？圣所，至圣所。至圣所呢就更不得了了。至圣所是什么？我们看出埃及记里面讲至圣所，神是怎么说？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就是神在那里面。利未记十六章一到二节，他说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圣所的圣所和至圣所，你们看那个图中间有一个幔子，这是一个幔子，这个幔子呢是有三种颜色，是哪三种颜色？蓝色、紫色和朱红色。蓝色是代表属天，紫色代表尊贵，朱红色是代表这个救赎，因为这个血嘛。好，这个他说进到幔子里的时候呢，就是说进了，其实就是那个至圣所。幔子里面有什么？柜上有这个施恩座，其实指的是至圣所，就是说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进，随时进圣所的幔子里，就是你不可以随便进那个至圣所里，进到至圣所里有可能会死亡，被神击杀。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在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你们看到没有？这三个层次，在这个摩西会幕当中，只有神在哪里出现啊？神是在这个至圣所里出现，就是至圣所里面。以前我跟你们讲那个约柜，不是代表神的同在或者神的荣耀吗？为什么呢？这个至圣所里面，因为神他在当中，神在当中就是神的同在，神的荣耀。我们等一会儿会讲，里面东西都是包金的。啊，这个只有第三种，就是说在至圣所里，神只有在至圣所当中。而第一类基督徒和第二类基督徒，他是很难去怎么很难能够有这种神的同在或者神的这种荣耀的这种经历。所以你看到很多基督徒说我没有超自然的经历，好像我信耶稣不信耶稣好像感觉也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没有，生命的提高的很慢。因为是什么呢？他不是在这个至圣所里，他是在这个外院，或有的好一点是在圣所，大多数是在外院。有没有人这个基督徒连外院都没进去啊？就是每天来教会的连外院都没有进去，有没有啊？我大声点，什么叫应该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好，有一类基督徒，他是不是连外院都没有进？他也说他是基督徒，我也受洗了，我也是基督徒，但是他根本就连外院都没进去。那个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有个撒底教会，神怎么说的？他说你们在名字上是真的，但实际上是名字上是活的，但实际上是死的。什么叫名字上？名字上我是基督徒吗？基督徒应该得救，但神说你是死的，死的是没有得救的。他没有经过这两个，可能口里承认，但心里不一定相信。他可能说圣经上的话可能是昨天的故事，跟我没有关系，不会再有这回事了。悔改，坚决不悔改，是不是有很多人是这样？他坚决不悔改，他说我也是基督徒，甚至来到教会里，可能坐到一个高位，就是不悔改，啊，他心里就是刚硬。但他可以披一个宗教的外衣，所以所以有人经常外邦人说哦，那个人是基督徒，我认为那个是假的，他并不真的信耶稣，连外邦人都知道那个他不是真的信耶稣，但他可以披一个宗教的外衣。所以呢，当我们那类人我们不提，我们现在是讲基督徒，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就是重生的基督徒，他是生命的，他有三个层次。我们来看看，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自己在哪一个层次当中。好，我们来看一下子，外院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外院大多数如果他真正信耶稣悔改的人，他外院应该这个层次是可以进的。如果你说外院都进不去，那个就比较可悲了。因为我今天讲的是在基督徒的这种生命的层次。我们先来看一下圣所和至圣所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在希伯来书九章第那个二到五节，其实在这个图已经画出来了，我们看看这个图和这个经文怎么说。他说 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图上说，里面有什么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看到灯台、桌子、陈设饼，灯台、桌子，在桌子上面有那个陈设饼，其实里面有一个香坛。然后这里面什么？第二个幔子叫什么？第二个幔子后有一个帐幕，叫做什么？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什么？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里面还有什么？陈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的诗人作。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述说。好，我们来看一下，我用这个红颜色的，看到我们那个圣所有什么？灯台、桌子和陈设饼。蓝色的代表至圣所里的东西。你们看到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一个是灯台，我们讲灯台是代表圣灵，但这里面有一种金香炉。金是什么？我以前跟你们讲，金是代表神的荣耀。它是这种满有荣耀的这种祷告，有那个包金的约柜，
约柜
我也讲过神的荣耀。好，这个里面呢，里面有什么？这个桌子上面是有这个陈设饼，陈设饼是代表什么？神的话，是不是？有很多基督徒，我讲是在圣所里的基督徒，他们是什么？在读圣经，是不是？但是至圣所里的东西就不一样了。至圣所里面，他说的有一个约柜。约柜里面有陈玛纳的金冠，也就是玛纳，它是在这个约柜里面的那个金冠这里。好，玛纳能不能看到啊？玛纳是看不到的。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神跟有一个什么教会，你们去看，大概是第三家，还可能第三家叫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讲到有一个隐藏的玛纳，他说你们会吃一个，我会给你们吃那个隐藏的玛纳。你看在那个启示录第二章第十七节，他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好，你们看到没有，隐藏的玛纳代表什么意思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提到了这个教会里面有撒旦的座位在里面，但是这里面有一部分人是没有被撒旦所影响的，他还是很坚持的信靠神的这个真理上面的，这样的人他会有一个隐藏的玛纳。隐藏的玛纳和那个隐藏的至圣所里隐藏的玛纳和吃的那个陈设饼是不一样的。陈设饼是什么？就是那个陈设饼是大家能看到的，就是神的这个话大家都能都知道，都可以翻到圣经白纸黑字能看到的。而隐藏的那个玛纳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启示，就是你在圣经里不一定一下子能读出来的东西。你们会看到有很多基督徒他读圣经，哎，为什么这么一个圣经他能读出一个什么亮光，一个属灵的含义，好像基本上是很难读出来的。为什么呢？是有这个隐藏的玛纳，这就是隐藏的玛纳。这个隐藏玛纳不是所有的人可以看到，就是进到那个至圣所你才有这个机会。所以如果你能进到那个至圣所里的时候呢，你在神的话语上面你会有一个这个启示在当中，你会明白很多神的这种奥秘，属天的奥秘。还有什么？这里面讲到这个约板，也是约板，它也是藏在这个约柜里的。虽然神的律法它是很明白的，它为什么说藏在这个约柜里面？其实你是在柜子里，你是看不到的。这也是代表很多神的这种属灵的定律是藏在这个后面的，是隐藏起来的，在这个外面圣所的人是看不到的。好。亚伦发过芽的杖是代表什么含义啊？这个杖是代表的是权柄。当你进到至圣所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的这种权柄。而这个发过芽这个杖呢，它是代表一种超自然，超自然。所以在至圣所里，你可以经历到超自然的能力、超自然的权柄。而且这个杖它可以去发芽，为什么它可以发芽？它我们的神它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神。他可以让这个杖让它发芽，它就可以发芽，可以创造生命的一个神。 所以你在至圣所里，你就可以经历到这种超自然。所以在我们的基督徒里，当我们进入这种至圣所里的时候呢，你看，你可以对神的话语有更多的明白，你可以有知道很多隐藏的奥秘，你可以知道什么？可以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能力，神的大能，看到超自然，看到创造性的神迹，神的很多这种，神的很多的这种属性，你在这个至圣所里就都可以看得到。里面还有什么基路伯？他基路伯他写的是荣耀的基路伯，基路伯是大人，是很有荣耀的。在诗篇里讲，这个说我们的神是什么？是坐在二基路伯上的耶和华神。所以这个宝座上面有什么？这个基路伯造的这个神座。好，神座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这个在至圣所里，这一切东西都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是什么？他说这个其实这些东西上面做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人手所造的？几乎都是人所造的，除了这个发芽的杖啊这些，神可以行一个神迹，但是这些是以色列人造出来的。但是下面就不一样了，他说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其实这个摩西的帐幕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影子，而真正的是什么呢？真正它是讲的是天上的东西。好，它是真正讲，它是什么？以弗所书说，他又就我这个经文以前我跟你们讲过，就是坐在天上这个讲道，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什么？是跟耶稣是什么？一起坐在天上的。只有我们坐在天上的时候，这个天上的这个至圣所，天上的帐幕跟我们才有关系。如果我们不在天上的时候，这个天上的帐幕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子，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首先，我们先讲为什么要进到至圣所里，然后我们再看怎么样进到至圣所。如果我们觉得进入至圣所根本没有必要，不需要进到至圣所，有很多人，比如说我自己开教会，我教会有一个姐妹跟我说，来你的教会可能不一定有太多的人愿意会来，为什么呢？负担太重。我说为什么负担太重？我说人家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有好多传统教会人跑来跟她说，哎呀，为什么要到一个小教会？到我们教会多好，人又多又热闹又有气氛，每个星期都有很多人可以看，天天可以跟人讲话。然后她这个姐妹说，来你这个教会呢，确实是有很有负担。你叫他们叫什么？不但信了耶稣也就算了，一般的教会信耶稣嘛，在里面吃吃喝喝玩玩就算了，来聚会见见老朋友就算了。你还叫他什么？要被圣灵充满，要去传福音，还要带着圣灵的能力去传福音，还要背十字架，这么麻烦，是不是很麻烦啊？太多负担，太多的负担。那还要叫他们进入至圣所，在外院多舒服啊，隐藏在人群当中。进到至圣所，这个以色列这个大祭司一年就这么一次，就这么一个人进去，众目睽睽的进去了，是不是？在外院里可以隐藏起来多好，好，但是神是让我们进到至圣所里。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怎么讲？这个经文我以前跟你们说过，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这里面是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基督徒的改变的一个过程。基督徒的改变是什么过程呢？就是注目耶稣，我以前讲过，就是这个经文。然后呢，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如果你看英文圣经，这个中文圣经这个有点拗口。其实英文圣经就是说，圣灵就在当中开始工作了，做一个改变的工作。当你去仰望基督耶稣的时候，仰望神的时候，圣灵呢就开始做这个改变的工作，然后人就开始改变。好，这个时候呢，当你可以看到主的荣光，能跟主面对面的见面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基督徒是在哪个里面？是在外院，还是在圣所，还是在至圣所？在哪里啊？在至圣所里。你只有在至圣所里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主的荣光，主的形状。所以当我们要生命被改变的时候，秘诀是什么？进到至圣所里。你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讲的那个初代教会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每一次一聚会的时候，就是神就开始在当中彰显，是不是？生命就开始改变，然后神迹奇事就发生。为什么？秘诀就是在至圣所里。他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是在至圣所就领到当中了。好，这也是我们中国的那个家庭教会也是这样。我上次几星期前，我自己的教会放了一个，又重复了一下，就是温习了一下那个十字架在中国那个第三集讲的那个叫苦悲，里面讲他们就说那个基督徒，他们中国的那个地下教会，农村的那个地下教会，说他们什么一信耶稣以后，个个都会一病赶鬼，说一祷告全村的人都个个都被医治，好像跟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的一模一样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出去传福音，就开始受逼迫等等等等等等。我相信他们什么，不在于你信耶稣信了多长，信了多短，而是在于你有没有进到至圣所。当他们一信的时候，就在至圣所里，直接就进到至圣所里，而不是在外院里面打转的，直接进到至圣所里。所以他们一个新的基督徒，以前我听林大东牧师曾经讲过一篇道，他说他有一次给一个农村的人传福音，一个小伙子，当他第一天这个人一信耶稣的时候，他就给人传福音，就大有能力，一天之内5000人信耶稣，就这个农村的小伙子。为什么呢？经历了神，他一定是进到至圣所里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进到这个至圣所到底怎么样可以进到至圣所。这个至圣所不是说我们这个，不是说我们嘴上就是说的这些东西。好，我们来，这个我要详细的讲一下至圣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刚才讲到进到那个天上的那个至圣所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而耶稣他呢已经为我们死掉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么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10:19第25，他是这样说，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是可以进入的，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首先我们看到有一个，就是说他这里面讲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请问这个至圣所是不是摩西的帐幕啊？显然不是，摩西帐幕已经不见了，也不是后面建的这个物理的这种殿，而是什么呢？天上的那个帐幕。也就是说刚才前面那个经文讲，这是天上，这个摩西这个会幕是一个影子，其实我们最后是凭着耶稣的血什么进到了那个天上的那个帐幕。我们再想想看，以前我讲到那个坐在天上，因为我们已经坐在天上了，你们大家都记不记得那篇讲到啊？有没有都听过？都听过我就不重复了。也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说你已经是坐在天上了，你坐在天上的时候，你就直接可以进到那个天上的那个帐幕里面，进到那个至圣所里，而不是讲那个地上的这个人手所做的这种有形的帐幕，而说你已经进到那个天上的那个帐幕。好，大家都明白我们都是可以进到至圣所里的。有没有人相信我？有没有人认为我不可以，我进不去，或者说只有某些特别的人可以进去？sure 都确定哈。但是也有个人是说，那可能神不让你进啊，那神让你进你就进，神不让你进你哪能进？那你算什么东西啊？你算老几啊？你凭什么进到这个至圣所里啊？神有没有让你进啊？神没有拣选你进去啊，神有没有拣选你进去啊？至圣所多么宝贵，刚才唱那个歌说至圣所多么宝贵，可以跟神面对面，神凭什么？海星神有没有凭什么？神万一没拣选你怎么办啊？你没有进至圣所是因为神没有拣选你，神没有命令你进去，对不对啊？啊？为什么不对？好，其实圣经上的所有的话都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的。我以前讲过医病，神没有说神，比如我以前跟你们 以医病做一个例子，神没有说这个说这个医病是某些人可以被医，哪些人不能被医，或者这得救神的心意就是让哪个人上天堂，哪些人有一部分人就是神就是让他注定要下地狱，这个是一种预定论。但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他怎么说，你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他说让我们坦然无惧的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好领受连续怜悯和恩典，得到随时的帮助。你看到没有，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是把神是不是神的心意啊，让我们去做的，他没有是说让某些人去，他是让我们。而这个随时的帮助是很重要的，随时的帮助真的是很重要。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摩西，就是谁要摩西对亚伦怎么说，亚伦他不能随时进去，他说我因为我在施恩座上可能会击杀他。而且以色列这个大祭司是一年一次，这其实希伯来书第九章也讲到，他是一年一次才能进去，我们是什么，随时可以进。我现在车上，其实你们有的人要注意，可能我的眼睛是红的，为什么我在车上，我就在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在车上开始嚎啕大哭了。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至圣所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隐秘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很尊贵的地方，很荣耀的地方，但是神居然想让我们进。可是我们本来就是犯罪的人，但是神就是耶稣为了让我们可以进去，耶稣为我们去死，所以你看神多么爱我们。问题是说以前呢，在这个旧约的时候，像犹太人他们可能真的很多人很想进去但不给进，现在的基督徒什么，耶稣已经钉死了，幔子已经裂开了，马太福音里面怎么讲，耶稣断气的时候什么圣殿里的幔子就裂开了，就是我们是可以进去了，但是基督徒们不愿意进去，还愿意在外院里，或者好一点在圣所里，还是不愿意进到那个里面去，到神的宝座面前。所以你看神是什么，他要你什么进到里面，而且要坦然无惧进去，不要担心，没有什么顾虑，就进去，大胆的进。那歌上讲，妹妹大胆的往前走，我说弟兄姐妹大胆的进去，大胆的往前进去。好，下面呢，他这里面讲到，当你进到至圣所里，其实他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一个什么，基督的身体。幔子一裂开的时候是什么，代表那个基督的身体被撕裂，幔子就撕裂了，所以这个幔子是呢，是基督的身体。这里面讲到，其实希伯来书其实还讲到这个我们的大祭司，但我的经文没列，你们回去查。就是这个大祭司呢，就是进到了这个至圣所，我们大祭司指的是耶稣基督，进到至圣所，然后就坐在天上。好，当这个大祭司这个耶稣进到至圣所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进去啊？啊？大祭司进去了，我们那时候有没有进去？为什么进去了？啊？
咱们在耶稣里。
啊？咱们在耶稣里。哎，真的很聪明，对。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嘛，基督进去了，我们也进去了嘛。我们在基督里面嘛，圣经上讲在基督耶稣里。所以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我以前讲过，我们要活在基督耶稣里。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基督在至圣所里，因为基督现在是在至圣所里，我们也在至圣所里。啊，这个幔子进去以后呢，你看这里面怎么讲呢，我们这个经文等会儿再看。他是说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什么，你进到至圣所里，至圣所是一个神的什么东西啊，是神的一个应许，神已应许你的一定要进去，神答应你的事他不可以赖账的，就是他已经答应你，就是应许你一定是可以进去的，所以你就相信你能进去就是可以进去的，我没有任何的理由说什么可能某种情况下可能或只有这种那种情况，那种没有什么情况，神说你可以进就是可以进，你就凭着信心进去。好，怎么样进去呢，第一个就是刚才乐乐讲的是怎么进到至圣所，要第一个要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要随从圣灵的带领，我们做行事为人要活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要有一个就是无愧的脸，就是在我们的行为准则啊等等等等，就是我们要活在基督耶稣里。好， 凭信心在基督耶稣，因为这个基督耶稣里这个话题是比较大，以前也跟你们提过，因为今天不是我们讲的重点内容。第二个呢，就是说除去这个定罪感，当你里面有这种定罪感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其实第二点应该是说，就是什么，对付罪的问题。当我们挟着罪的时候，当我们拒绝悔改的时候，你不要说至圣所你进不去，外面有一个什么，外院里面有一个什么洗濯盆在那边，是不是？如果你在旧约里如果带着罪进到圣所和至圣所里的时候，神要什么，直接就除掉了，直接就击杀除掉了。所以你有这个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拒绝悔改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进去。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事实上每个人是会犯罪的，但是呢，耶稣他一次性的为我们献上，他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也不要紧，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悔改。但我不是说你们说犯罪不要紧就故意犯罪啊，就说你真的是被这个罪胜过的时候，偶尔被罪所胜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要什么，要来到神的面前去悔改。悔改的时候，当因为我们为什么呢，我觉得犯罪除了就是说犯罪其实最大的这个亏损是什么呢，就是你犯罪完了以后有一个定罪感在里面，仇敌魔鬼会借着人和你的心思意念一直在控告你。当你里面有一种控告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当年的亚当，当他吃了这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亚当他是什么，马上就躲起来，他跟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这个罪的问题就是说，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做成了一切的工作。当我们真的犯罪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你就要相信你已经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基督耶稣里你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在基督耶稣里你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好，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什么撒去，什么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一种这个定罪感要除掉。第三个就是存着诚心。什么叫诚心啊？你到底想不想进去？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真的很渴慕进去，你要付代价的，你要背十字架的，不是这么容易的。我举个例子，今天有一个特会，比如讲五天的特会，然后呢，这个特会当中，可能神在这个特会当中，你会有一个很大的高摩。然后在这个特会当中，假如我已经告诉你，有一个特会，有一个先知祷告跟你说，或者是你有这种感动，就说有一个特会呢，他会有一个特会，你会在当中在属灵上会很有得着，你会在当中看到神给你彰显，而且你会在这个特会当中，你的生命会有个翻天覆地的翻转。你们想不想去啊？想去，但是这个特会有一个条件，在澳大利亚，你要开车去，或者用花钱用一些交通工具解决。还有呢，就是说你可能要请五天假，五天的工资，愿不愿意去啊？啊？
去，你没有工作。
啊，你没有工作，你先不用说，那个有工作的人回答你会不会去？你觉得会去的人就是啊？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老板同意你去，你可以请下假。那你说我请不下假，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老板已经同意你可以去。
要是真的肯定是可以。
啊，
就是还判断就是说像广告
呀，没广告，我刚才不是给你一个提前你告诉你的吗？你祷告的时候，你里面有一个强烈的感动，你觉得圣灵要催逼你去，然后神甚至派了很多先知在你面前给你发这个预言，说你要去哪里。打个比方说，你已经很确认那个是神，神已经很确，你已经很确认了，你去参加一个特会，我是举个例子啊。这个时候你去不去？说去的人举手，是真的。
但是我们没有资格。
好，你也可以付出代价。这个就是一个代价，可能就是五天的工资。
那
五天的工资，还有你可能要辛劳辛苦。好，那我就告诉你们，在六月份有一个特会，那个就是我给你们传道影响的，在那个我觉得这个特会不错，如果你们要是可以去就去，也不远，在 Port Perry， 有一个三天带一个晚上的一个特会，讲荣耀的。那个是很好的一个讲道，那个讲员不错 ，Patricia King。我举个例子，就说当你去做的时候，我不是说你在这个特会当中你要去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些什么东西去讨神的喜悦，而你在做的时候，神已经看到你这个心了，就是你到底是愿不愿意真的想进到至圣所里。你说我真的很想要，真的很想要，你怎么不愿意付代价呢？是不是？就是这个就是你的诚心。我是举个例子啊，当然了，还有什么？比如说你在这个。你在这个基督徒的这种属灵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愿不愿意付代价？如果你说你说主啊，我愿意进到至圣所里，那神说你要进到至圣所里，你就要清洁，你的心要干净清洁，对吧？来到我的面前，可是你心里在那边苦毒仇恨不饶恕，我就不饶恕他，就不饶恕他，这个是需要付代价的，还是进不去。那如果是神说，如果你愿意见到我的荣耀，你愿不愿意放弃这些东西？这就是有一个取舍，是不是？所以进到诗人宝座面前的时候，进到这个至圣所呢，不是说神不让我们进去，是你愿不愿意进去，就是这个渴慕的程度。当你真的渴慕的时候，你可以放弃一切的。你像那个很多那个琼瑶的这种言情小说，这个男女之间的男欢女爱，他们可以。为他爱的人去什么死？为什么你不愿意为耶稣放弃一点点呢？是不是？所以你嘴里你不是说哎呀我爱神我渴慕神，不是嘴上说的，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实际行动彰显出来。好，信心也是一样，信心就是你真的相信。如果你是说就像刚才海清讲的那个提的问题是什么？我相信这个特会啊，不是我相信，就是我也很想去特会，想得到神，见到神的荣耀。可是我不相信在这个当中我可以得到。那他会不会去？他肯定也会再去。就说信心，就是说你相信这是一个应许，是从神来的。但是呢，进入至圣所，它绝对是一个应许，因为神讲得很清楚，圣经上讲说这是应许的，应许给我们的，是而且是信实的。他讲的是很清楚，如果你认为这个神给你的应许，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个假的，这不是一个应许，是假的，是一个空头支票，那你就觉得无所谓，进不进无所谓，我花了这么多努力还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什么呢，那你绝对不会去付这个代价。但你真正的相信是什么？你真正相信就是说这个就是神给我的，我就是要一定会付代价。首先第一个你要渴慕，你想要，第二个你相信你可以拿到，你才会做。如果你这两个缺一，缺了一个你都拿不到，是吧？所以你看圣经上不讲不仅仅是指这个至圣所，圣经上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拿不到啊？第一个就是你根本不想要，第二个你也不相信，就这两种，白纸黑字写的这些应许，白纸黑字写的应许。你比如说神说要医病，那这个人他非要就是说这个神不医治，什么要过了什么，现在因为有医生了所以神不医治，非要就人要加一些东西进去，就等等，就是这类。包括进到至圣所也是这样，我相信有很多人说，我相信有很多人他不相信他可以进到至圣所的。我不知道在我讲这边到以前你们有多少人相信你们可以进到至圣所。那好，现在这个我写的这个数字错了，应该是第三点和第四点。好，时间过得很快，我今天我还怕我讲不完。好，进到至圣所很简单，就是我们的生活在生命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然后我们真的渴慕，然后我们相信，真的相信，我们就可以进到至圣所，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好，当我们进到至圣所里面，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神的荣耀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让我们可以传福音，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器皿，让我们可以改变这个周围的这个世界，可 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神的荣耀，也可以带出至圣所的这种荣光。阿们。所以大家都想进至圣所。好，当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两个亮光。这一段我上个星期我在读这个至圣所，我跟你们曹传道分享了一个亮光。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就刚才我讲的这个经文。你们看到那个第二十五节怎么写的？你们把那句话读一下，你们大声朗读。你们不可停止聚会，继续大声朗读。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大声朗读一遍，集体读。这个经文呢，从我成为基督徒的那个时候开始，经常很多传道和牧师整天在星期天的讲台上讲这个经文。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个经文呢？就是说你们星期天要来教会里来聚会，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觉得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星期天来教会来聚会啊，你不能不来哦，一定要来教会里聚会。但是我在读着希伯来书，我在思想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经文有一个东西，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你们有没有看到他前面讲啊，这个全是讲至圣所怎么怎么怎么，基督徒怎么进到至圣所等等的，突然跳出一句来教会聚会，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这个教会聚会跟这个至圣所有什么关系啊？你总不会是说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怎么会说你们这边要进到至圣所里，至圣所怎么回事，所以你们要天天来做礼拜？他不会这样。这做礼拜跟至圣所有什么关系？
主要是
劝勉神。啊，劝勉跟至圣所有什么关系？好，这是有关至圣所有两个亮光。你们知道这个希伯来书写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它是在什么时代啊？是在初代教会。初代教会的读者是什么人啊？是初代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你们想想看，他们说你们要不可停止聚会，他们的聚会是什么样子的？我跟你们讲过，他们的聚会就是有至圣所在当中的。你看《使徒行传》里面讲，他们的一聚会就是神的这种同在，人的生命就马上就翻转，圣灵的神迹奇事，圣灵的大能马上就在当中彰显。所以这种情况在初代教会是一个很普遍现象。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就是说什么呢？因为你们要进到这个至圣所，所以你们不要去放弃这个机会。你每次来聚会的时候，神的至圣所就临在当中，你们就会看到这些东西彰显。这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你星期天来这边做礼拜，搞一个宗教活动，做什么仪式，把板凳捂热，大家搞一些搜血活动，搞一些 program， 或者搞一些什么东西吃饭，或者做一些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神根本就没有在当中，有至圣所没有在当中。所以很多人可以来教会一年、两年、三年，什么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说他的生命完全没有翻转。为什么？至圣所不在当中，就是在找人。刚才我讲那个同工讲嘛，他说你们教会，我们大教会都好，我们教会里有很多人，他们是来找人的，不是来找神的，不是找这个施恩座上神向他们显现。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同工叫道格拉斯，在你们这边讲过道，他自己做的见证。他现在回中国了，临走前跟我说，他我相信这次会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他要去行神迹。他以前在一个传统教会里面，甚至在那个教会做了十几年的执事，然后呢他跟我说在那个教会待了二十九年，他说那二十九年全部浪费，什么神迹都没有，他还不知道基督徒可以一并赶鬼。后来来到我这边就是一年多以后，被圣灵充满了，会说方言了，一为人祷告，当众 在一个福音派的聚会里面为人祷告，当众那个聚会呢有一个执事，是也是信主三十年的一个执事，一个大的教会的执事，当众就被医好。后来他就跟我说，后来就一为人祷告就是当场医治，一为人祷告就是当场医治。为什么？他经历到至圣所了，那个至圣所就可以瞬间将他改变，他不需要等三十年。按人的理性思维是说，我三十年都没有经历，我要想拿到的话，可能我还要再等三十年吧。他不需要，一年多就可以就彰显了。当然了，就是说，如果他的要像我当时给他的预期，他可能一个星期之内也能彰显。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我是觉得他是传统教会来的人，所以我不是太 push 他。比如说说方言这个事物，我是不是太 push 他？但是呢，有一天他自己认识到他需要说方言，被圣灵充满。因为以前他接受的教导是说不说无所谓，神给就给，神不给就不给。后来一年多的时间在我这边，有一天他认识到了他需要被圣灵充满，开始跟神祷告，他就说方言了。说方言以后，跟着医病的这种恩赐就彰显了。好，也就是基督徒呢，其实说你初代教会的这种聚会，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这种神的荣耀彰显的，有这种至圣所在当中领导的。每一次的聚会，这个基督徒都会有改变，因为神营在当中。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讲什么？这个时候每个人的眼睛都在看着耶稣，圣灵就在当中工作，人就开始翻转，而不是现在的这种教会讲的搞一些 program 把一些人抓进来，用人的方法抓进来，而神没有在当中。好，聚会不可停止，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就是你这个至圣所的经历是不可以，是就是每一次教会就要有这种至圣所的经历。操蛋的是不是有点压力？但是可以做到，如果你们都愿意，都渴慕，神就是给你们。中国的地下教会就是一个模板，中国地下教会的人他们没有读过书，可能不认识字，神就在他们当中做，因为他们愿意，他们要，他们相信，神就来了，神就在他们当中。阿们。好，第二个，至圣所到底在哪里呢？我刚才讲至圣所现在是在天上，是不是？至圣所是在天上。好，我跟你们讲一个经历，就是说有一次，在几年前，我刚经历到这个荣耀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当时荣耀这个题目里面有一个话题很时髦的，叫 transportation。transportation 包括里面指的什么？比如像魂游向外啊，什么时间的缩短啊，什么空间的转移啊，等等等等。比如说你这个人在这边突然就 transfer 到那边去了，他们叫这个 transportation。当时呢，我是对这个，我对神的东西我都很渴慕，只要是神的东西我都要，是来者不拒的。我倒不是说你喜欢这个现象，而只是说我希望有一个经历，因为我真的很希望有这么一个经历。然后我就跟神讲，我说我也希望经历这些东西，我也想要祷告，我也要这个东西。但是好像似乎我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就别人一直跟我说，哎呀，神会给你 transportation。其实我也没有跟他们说，人一祷告就说神会给你 transportation。直到有一天我到美国去。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有一个人给我祷告，他这样说，他说你经常你的身体在这边，但是你不知道你已经不在那边了，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你的身体在那边，但是你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话就很奇怪，什么叫我身体在那边，我到别的地方去了，我都不知道。我说就是回游向外，有的人因为我这边认识的朋友，有人说他回游向外过的，就是说他真的看到这个灵魂从里面出去到别的地方去的，能看到他的身体或者周围的。我想这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叫我身体在那边，但是我人已经不在那儿了？但是我在这两天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在思想这个至圣所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你们知道这个天堂在哪里啊？在天上是不是？还在哪里啊？对，就在你的心里。其实 我们人是我们的肉身是生活在一个三维空间里的，但是神他是不是在三维空间里啊？你说你在你的心里是就是在天上，对神来说是一点都不难的，瞬间发生的，甚至是0.0000000秒都可以发生的，是不是？就大家要读圣经，不要局限在我们是一个人的这种角度看，你要站在这个高度，就是你站在这个高度突破人的这个角度，这个属灵的高度来看这个圣经，你会发现读出的那种圣经的亮光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它是属灵的，你要站在神的角度看这个话是什么样子的。好，耶稣讲什么？我就住在你的心里。其实耶稣也在天上，但耶稣说我也住在你的心里。这个天堂呢，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心里的。圣经上讲什么？你是从这里面，就是你可以在这个心里面去接受神，这个神所有的这一切，天国是在这里面。基督耶稣怎么说？他说天国在你的心里面。但是好像用我们的人的肉体来说，这个天国好像又在这个遥远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又在你的这里面？
不能用物理的这个。
对，但是你从这个灵里面来看的时候，其实是一回事，在神没有什么难。哦，所以我一下子我弄明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自己在家里敬拜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在躺在床上收听的时候，进到那种至圣所里，其实我已经知道神的同在已经在当中了。因为我为什么知道我会进到至圣所里呢？比如说我每次去服侍前的时候，如果我去做那种恩高性的服侍，然后服侍前的时候我会在家里面开始预备，然后一服侍的时候开始圣灵就开始彰显，但我知道我一定是进过至圣所了，我没有试过进过至圣所的时候他不会彰显的，所以在那个当中我是进过至圣所的。但是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我可能知道，只是我心里面好像是接触到了神，看到了神，其实我也是在天上，就跟那个经文是一样的，坐在天上是一样，神说你已经在天上了，好像你在地上，其实你已经在天上，圣经上说你在天上，你就是在天上。所以呢，我现在就明白了，说那个人的祷告他讲的一点都没错。所以保罗他讲的什么三重天的经历，什么叫三重天啊？三重天不是仅仅像很多讲员讲什么一层天二层天是魔鬼的什么黑暗权势，三层天是神的宝座，不仅仅是这样，而是说什么呢？就说当你的心里面经历到至圣所的时候，你就已经进到三层天里了。其实你凭信心你就相信我已经就在三层天了。所以保罗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所以我就明白了这个意思，是保罗讲的这个话叫什么？他说他讲到三层，他自己的三层天经历是怎么说？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或在身内我也不知道？其实他讲的这个话就跟那个人跟我祷告说出的话其实是一样的。他说你根本不知道你有没有去，你都不知道你去了，其实你已经去了，好像我人在里面，其实他说你已经去过了，去到天上去过了。所以呢，现在有很多讲员在讲那个三层天经历，其实三层天经历并不是是讲的是很玄的不得了的东西，其实就是说你怎么祷告进到至圣所里，就是这么简单。你每天都可以有三层天的经历。当然这次那普修亚的特会，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提到三层天的经历，他一般来说他这个是就讲 Glory School 里面会有这么一场会专门讲三层天的经历。三层天的经历是很简单，就是凭你的信心进到至圣所里，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就后来我在这两天感谢神，我在思想这些话语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所以每个人，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是可以经历到的。阿门。好，前面的那个聚会停止，我再补充一点。现在有很多教会呢，比如说现在很多教会，有一些教会的牧师站在台上亵渎圣灵。怎么亵渎圣灵呢？比如说他们说布永康的这个布道会，比如说几百人信耶稣一场，他们说这是邪灵的工作，这算不算亵渎啊？我认为是挺亵渎的。好，可是呢，你会发现 这些牧师讲一讲，好像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在他生命。但是如果这件事要是在旧约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啊？如果他是在摩西的会幕里，他会在摩西的会幕里圣所和至圣所里讲这个话。比如说他说，如果他比如说他在这个至圣所里说这摩西教的神是鬼，比如说是类似这样的话，他在至圣所里或者圣所里会怎么，会当场被除掉，是不是啊？是不是被当场除？但是你看现在很多教会的牧师甚至这些基督徒，这些都根本不怕神，可以随便就这么去张着嘴去讲的。
没有听到那个七孔圣灵，就是七孔圣灵现在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使徒行传里面撒一个谎当场就被击杀，
那个是就是啊，就
没有
现在
乐乐乐乐其实真的很聪明，真的很聪明。原因我就是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原因在于什么呢？他讲对了，因为没有在至圣所。因为使徒行传里为什么亚拿尼亚夫妻两个七孔圣灵，不过去说一句话嘛，说一个谎话，其实很多基督徒可能说的谎话比他还恶劣，对不对？也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你知道当时初代教会是在什么情况下，他的教会是神的荣耀完全掌控的，他在当中讲这种话，其实就跟在那个至圣所里是一样的，直接就他们是很害怕的。所以他当时他被除灭的时候，当周围的人都很害怕。因为现在的教会为什么他们敢在台上讲的，因为没有神的同在在当中，全是人在当中，无所谓，就讲就讲吧，反正没有神在当中。但是如果我后来我就在思想这些经文，我说他们在讲布永康的时候，他到布永康的特会现场去讲讲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很简单嘛，你可以你在这边讲，你站到他的布永康的特会现场那个台上去讲，看看会有什么事发生。我相信。一定亚拿尼亚的那个故事会当场发生。
那不就有很多人就会说嘛，干脆就别进入了，万一有点错被击杀了。
他不是有些错，他是亵渎圣灵，跟那个万一有些错是不一样的。
是，我说就是说是啊，那有些人就会认为，比如基督徒也会认为，那就别进入至圣所了，万一哪句话亵渎圣灵了，就被击杀了怎么办？干脆还是就那么着吧。
一般的人他不会是特别去故意去亵渎圣灵的。
得救有没有关系？比如说你不进入至圣所，你没有良知，没有深入的改变，那么是不是？
其实你这个罪啊，亵渎圣灵的罪，不是说你一定要击杀才行。其实你说这个罪，他在至圣所外面犯的罪，难道神不知道吗？
那会怎么样？
只是说神不一定当场审判。
以后
神不一定当场去击杀，但是如果你在这个神的荣耀里面。试试看，你看这个圣经里，只要你碰神的荣耀，神都是当场击杀；碰那个约柜，当场；碰这个，在这个里面献燔火，神就当场就做掉；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做掉。那个希律王，在那个神的荣耀里面，这个窃取神的荣耀，天使当场就把他杀掉，用虫子把他杀掉，就是这样。但你现在这种聚会是不会有发生。但是我听过有些牧师讲过，就是说有些教会的这个牧师和执事在一些很有恩高的这种聚会当中，站在台上亵渎，当场就死在地上。所以呢我们对神要敬畏，不懂的东西呢就最好闭嘴，不要说就最好不懂的东西不要说这个。所以尤其是这种有恩高的这些人，有恩高的一些人，最好这个你弄不明白就不明白，闭嘴不要讲。
对，说话特别重要。
对，
这个圣经里边说了，是神按你的言语来审判。
对对，就是这样。我是有一些人，他们在那个批评一些神重使用的一些仆人，那讲的话都是挺吓人的，讲的那种骂的人都是很那种很恶毒的那种都挺吓人的。但我不想重复这些东西。好，所以呢，这个至圣所这个经历呢，真的我们要很看重。但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进去的。我希望你们教会里面每个人，我下次来的时候告诉我，你们都经历了至圣所里面那种经历。阿门。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何等的渴慕想进到你的至圣所里，感谢主。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舍命，你的身体已经裂开，我们可以进到你的这个借着你的身体，坦然无惧的进到施恩至圣所，来到父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做随求那随时的帮助，是吧？真的感谢你，主，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渴慕，真的让我们每天活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可以看到主你的荣耀，看到在世人可以借着我们看到主你的荣耀的彰显，是吧？感谢奉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名，阿门。